各位三知识，还原电池地平啊，上次刚把第六地讲完，从现在开始讲第七远行地。经文在第三十八页，第三十八页，第六地的经文就是到第三十八页第三行的，如是菩萨第六地。我为佛子以宣说，这是第六地的经文，到此为止。上次讲过了，现在从四十天众心欢喜以下，就是第七远行地的经文啊。后边远行地的经文呢，从现在的第三十八页第四行开始，一直到这一本经完毕，最后的第八十页为止，这都是第七远行地的经文。那么这个十地品呢，在八十华严里面有六卷经，从第三十四到第三十九啊，三十四五六七，按照这个顺序啊，就把十地品排为一二三四啊。那么六卷就是到第六本啊，第六卷完毕。那么现在讲的第四卷，那么就是第三十七卷的经文了、里面就是包含第六地、现前地跟现在要讲的第七地远行地啊。这个远行地的经文啊，分为两段。第一暂停，第二正说啊。前面的句诵啊，从四十天众心欢喜开始啊，一直到第四十二页的第三行，文愿佛子为宣说，这一段句诵啊，就是赞情，赞是赞叹，听过前面第六地之后，听众们生欢喜心。赞叹说法主金刚藏菩萨善能说法，所以叫做赞。情啊，是情说，解脱月菩萨代表当时的听众们请求金刚藏菩萨继续说第七远行地的这个道理，所以叫做情啊。那么这个句诵啊，一共有十二诵，四句为一诵，四句经为一诵，一句是七个字，四句为一诵，一共有十二首诵，是赞情的经文。从儿时金刚藏菩萨以下就是正说。现在先讲赞情的经文了，分两段，第一赞，第二情。赞是赞叹，赞叹由听过第六地之后生欢喜心而赞叹说法主善说的文字，有十首颂啊。最后两首颂啊，是情，请说，再请金刚藏菩萨继续说下文，所以叫做情。那么就是说第七地的经文，第一是赞情，赞情有两段，先赞后情。赞是听众们赞叹的经文这个赞叹的文字十首颂啊，它的内容分为四段。第一，天众赞说法主；第二，天主光云赞佛；第三，天众庆闻； 第四，天女月英赞佛。赞叹的经文十首颂有这四段。第一，天众赞说法主，就是当时的听众啊，以他化自在天上的天众为代表啊，他听过前面第六地的道理之后，生欢喜心来赞叹说法主善说第六地的理论，很清楚，说得很好，大家听得很欢喜。经文有两首颂，就是开头的，看这经文啊，是时天众心欢喜，善宝成云在空住，普发种种妙音声，告以最甚清净者，了达圣意自自在，成就功德百千亿，人中莲花无所着，为利群色厌生心。这两首颂就是天众赞叹说法主，说法主就是金刚藏菩萨，说过前面第六地之后，大家听得很欢喜，那么赞叹说法主，你很会讲啊，讲得非常之好，简单明了啊，精神无碍，那么听过之后啊，大家对第六现前地的道理了了明白了。是时天众心欢喜，是时刚刚把第六地的道理说完的时候，也就是金刚藏菩萨前面，如是菩萨第六地，我为佛子已宣说，这两句话刚说完的时候，那个时候黑盖西尊，那个时候啊，那些天众就是在他化自在天，不要忘掉啊，金刚藏菩萨说实地是在六翼天的第六，他化自在天说的，那么当时听众多数是天众啊，那么其他就是菩萨众，那么天众里面也有很多是菩萨化身的，那么以天众为代表啊，说出这个赞叹的文字，天众心欢喜，那些天众听到金刚藏菩萨说过前面第六地之后，大家听过生欢喜心，这就是世界悉檀欢喜一啊，是悉檀最起码的啊，第一段大家听法之后啊，生欢喜心，这是最普遍的利益啊。那么其他的生善灭恶的第一义，这三种悉檀啊，当然在会听众啊，尤其第一义都能深入的，现在就是说他当时的外表啊，大家内心都非常欢喜啊，欢喜之后怎么表现呢？供养善宝成员在空住，用种种的宝物散在空中来表示对说法主的供养，对佛的供养，那么这些散出去的供养供品呢，在空中好像彩云一样，都会停在空中庄严法会啊，所以那些供品呢，散在空中就停在空中，因此叫做善宝成员在空住。在空住是说明他善的公平啊，停在空中啊，不像我们在人间呢，把发散出去都会掉在地面上。哎，他们散出去的无论是宝物啊、香花啊、各种的供品，都停在空中了，妙极了。你们要看电影吗？这个电影最好看了哦，你眼睛闭起来想想哦，这些天人把那些香花呀宝物啊种种的贡品散在空中，哎，停在空中了，没有掉下来， 这多好看啊。嗯，所以善宝尘缘空中住，说出他这个贡品散出去的那种的妙境。不但如此，那些贡品还会出声音呢，啊，普发种种妙音声，微妙的声音啊，普遍从那些贡品里面发出来，同时那些天众也异口同音发出这个赞词来啊，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啊，啊，天众是有情，贡品无情，可是他们同时出声音啊，来赞叹，告以最甚清净者。这一句话呀，就是说他那个赞词是对这个最殊胜善说法修行得到等觉地位的最亲近的这个原因的菩萨，就是指的金刚藏菩萨啊。那么对金刚藏菩萨表达他的赞叹啊。不过这个经文呢，告以最甚亲近者的这个告字啊，我有一点不以为然，很可能当时在翻译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啊用上这个字，也许写的时候啊写发生这个笔误也有可能。这个话怎么说呀？因为金刚藏菩萨他是说法主啊，应当要尊重。那么对说法主说话呀，不会说像现代人呐、啊，我告诉你，不会有这种的语气。我告诉你，这个告是下这个上对下说话的告，佛对弟子们说话，佛告须菩提，佛告舍利佛，啊。这个告是上对下说话的用词，下对上，纵然是平辈来说，说法主他是说法的主人呐、啊，应当要尊重，不会用这个告字的，应当是禀白呀、啊，也许是白衣最甚亲近者啊，误解为告。一个字之差，意思全翻了。不像现代人呐、啊，没有分别平等道啊，孙子跟祖父讲话的，我告诉你，哎，从前在古代不会有这回事的，尤其在佛在世的时候啊，大家对于佛法的尊重啊，就是平辈呀、啊，听到这个平辈的菩萨说话。我们听他的这个说法，也应当要表示尊敬，不敢用告字的，啊，这是我个人对于经文除了这个字的意见呢、啊，因为前后文里面很少见到有这种情况，我们不妨把这个六十华严请出来比对一下，六十华严的十地品，这个第七地的开头啊。六十华严第七地是在第二十六卷经，现在我们讲的是八十华严啊，这个第七地是在第三十七卷。六十华严里面，它这个第七地开头的赞行的文字啊，是五个字一句的句诵，五个字一句的句诵。它对于这两首诵啊，在六十华严是有十二句。三首颂，因为它是五个字一句，不是七个字一句，而它这一段文的翻译啊，对于这个告字不会有。哎，我念给各位听听，它这一段文就是这四句的这个文字啊，六十华严是这样写的：儿时诸天中，在于虚空中。玉香化珍宝，如云散佛上，踊跃发妙音，闲赞言善哉， 善哉金刚藏，善知第一义，无量功德趣，人众之莲花，说此上妙上妙行，利益诸世间。六十华严这十二句，它的内容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八十华严的这个八句两首颂内容是相同的，而里面没有告知，不但没有告知，而且他对于这个说法主啊有明显的文字表现啊，他赞叹说贤赞言善哉善哉金刚藏。他这个文字虽然是五个字一句啊，在读的时候要会读的，这个是贤赞言善哉善哉金刚藏，这两句应当要连起来念，读的方式应当是贤赞言善哉善哉金刚藏，这样子念，这样子念，这个道理就整个出来了，不要死板的按照他五个字一句的念法啊。如果念成贤赞言善哉善哉金刚藏，阿弥陀佛了，听起来道理也表现不出来。所以如果你把它读成贤赞言善哉善哉金刚藏，这把连说法主的大名也表现出来啊，而且里面他供的供品还是如云散佛上，同时还供佛呀，因为法座上有佛，金刚藏是代说的啊，所以主要不能忘掉佛，还是先供佛，同时供养说法主金刚藏菩萨，然后赞叹说法主啊，说得很好，善哉善哉，好得很好得很，金刚藏菩萨真是会说，说得真好啊，因为金刚藏菩萨善知第一义，还有他成就无量功德去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旧义并不会输于新义呀。啊，新义虽然是有很多地方很殊胜很好，超过旧义，但是有些地方免不了也会疏漏啊。无论如何，他们还没有成佛呀。翻译家释迦南陀法师，他也只是普通三藏的三藏法师而已。而当时共同在哪里啊？这个比受的人、润文的人啊，都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责任呢、啊，不在释迦南陀，不在翻译的主人，主要是在润文者、比受润文的人呢、啊，在文字上的斟酌啊，发生了一点点不甚理想的地方。这种事情难免的啦，因为一大部的经八十卷，五十三万多字，你要叫它完全没有毛病，除掉佛以外，恐怕等觉以下都还不可能啦。何况是只是三藏法师而已呀、啊，所以这个不能怪啊、更不能怪翻译的主人啊，释迦南陀法师。那么我认为主要还是当时润文的人呢、啊，润文必受润文的人呢、啊，对这个文字的斟酌有的时候会发生一点点小问题的，不用心去读，不用心去体会研究，这个道理不会跑出来的，平常啊囫囵吞枣念下去就算了，哪里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小事情啊，告一白啊、在平常尤其现代人更不会在乎了，因为现代人都是用告的嘛，没有不告的，所以一天到晚都在告啊、现在选举到了更是告的不停啊、那么这个世间呢，一边这个告惯了，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对这个告一白更是分不清啊、所以我说出来有的时候恐怕有人会认为多疑呢，这是在文字上的功夫啊啊，那么在古代应当不会有这种的问题，所以告于最甚亲近者 我认为很可能是白衣最胜亲近者，一字之差，意思天翻了。就是那些听众天众们呢，禀白衣金刚藏菩萨，他是最胜者。这个最胜是指的金刚藏说法最胜啊，因地最胜啊。他虽然还不是成佛的佛，可是他是等觉圆满的地位啊，因地最胜，说法最胜，所以赞叹金刚藏菩萨为最胜者啊。而他烦恼已经断到差不多快尽了啊，如果他是实实在在的因地菩萨来说，那也只剩下一品生下无名未破而已了，这是到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才断的。也许他是已经成佛的佛，代果行因啊，是回这个从佛地回到菩萨的阶位来说法的，那是跟佛一样没有差别，所以是最亲近的了。所以这个最胜亲近者就是赞叹说法主金刚藏菩萨啊。那么这个大家都在对金刚藏菩萨说啊，你说法说的最好，了达圣意智自在，因为金刚藏菩萨彻底了解通达最胜的意义，这个圣意啊就是就义的第一义，第一义啊，这个第一义地之理就是诸法的离体最深奥的众生本有的觉性自信清净性啊，一切众生本有的佛性啊，一切诸法的当体的理性啊，这是最殊胜的意义，所以叫做第一义。而金刚藏菩萨得到般若的大智慧，他说法得到自在啊，他有自在的能力呀，善能说法实地的这个妙义啊，这是说他智慧功德圆满成就。成就功德百千亿是说他福的也很圆满啊，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多到百千亿那么多，算不出来那么多了。而赞叹金刚藏菩萨呀，他好像人中莲花无所着，人间水中长出来的莲花，他出泥而不染啊，莲花生长在水池的污泥里面淤泥里面，可是它长出来之后啊，这个莲花一点淤泥也沾不上它啊，出淤泥而不染啊，所以人中莲花无所着，就不会执着，不会执着就指那个莲花呀不会被污泥所染啊，干干净净的啊，它的根生在暖和啊不会来的，但是它长出来的莲花在水面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表示菩萨在三界六道的苦海中度化众生啊，不被众生的烦恼所染，他还是清清净净，因为他无所着，不会有所执着。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为利群生衍生法，他为了要利益众生，群生就是众生啊，他要利益众生，演这个最深的微妙的修行法门，衍生行，身行啊，就是指的实地，身行指实地，现在这里指六地啊，前面第一地地的初地欢喜地到第六现前地都说过了啊，这个身行就是总指前面的六地的道理啊，前面六地的道理很深奥。他都能言说啊，这个修行法门他寥寥啊说清楚给大家听过了。这是第一段天众赞叹说法主啊。第二啊，天主光源供佛，自在天就大自在天王啊，大自在天的天王是天上的主人啊，那么他放光照耀这个天上啊，那么来赞叹供养佛。经文有一首偈颂啊，自在天王在空中， 放大光明照佛身，一善罪上妙香云，普共除忧烦恼者。这是他发自在天的天王啊，他放光赞叹啊，所以自在天王就是他发自在天的天王，在空中啊放出大光明来，这个光明也照到当时在法座上的佛啊，放大光明照佛身。他这里说照佛身啊，在那个六十华严里面没有说是照佛身，只是说他的光明照耀啊，使众生除去忧恼。所以这个照佛身三个字啊，也只是凑成七个字一句的这个意义，说明他的光明恒大，连佛的身这个身相他都能够照耀出来，显示这个天主的光明属身。实际上佛光胜过天光千万亿倍啊，所以这个照佛身啊，只用平常心的眼光去看哦，它的光明当然也能照到佛身吧，那实际上啊，就是说明它的光明普照在天上啊，大家都能感觉到。一善最上妙香云，也奉散了很多最上最微妙的香啊，这个香很多啊，像云彩在空中啊，普遍供养已经除有恼的这个人，谁呀？佛啊，佛才是究竟除去忧愁烦恼的。我们都有忧愁烦恼啊，十地以下菩萨还有维系的忧愁烦恼啊，那是所知障的维系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普遍供养已经除去忧愁烦恼的人，就是究竟佛国，跟这个说法主啊啊，这个金刚藏菩萨。这是他发自在天王啊，这个供养赞叹。第三，天众庆闻啊，还有其他的天上的天众啊，自庆得到听到这个大法，而是天众皆欢喜，心犯美音同赞述：我当闻思地功德，这为已获大善利。在这一首中啊，是所有的天众在哪里赞叹说法主啊，而时就是他发自在天主赞叹之后，那个时候的同时，有很多天众啊都生欢喜心啊，通通发出这个微妙的音声，美音，声音很美呀啊，很柔和的声音，同时赞叹叙述啊，说听到这个第六地的功德啊，他得到殊胜的利益。所以我的闻思地功德，思就是此啊，此地就指前面的第六地，我天人自称，我所有的听众们等于一切的听众，听过前面的第六地的道理之后啊，成就无量功德啊，那么我们大家呀，这为已获大善利，获就是得，我听过第六地呀，就得到最大的善法的利益，善根成就，善法利益通通具备，显示天众们听到第六地的这个所得的利益是广大。下面第四段呢，是天女赞叹，天女乐音赞佛，她用音乐声音啊，出种种声音啊来赞叹佛。这个文字比较多啊，有六首颂。下面的颂文啊，是天女赞叹，从前面初地到现在第七地开始，所有的赞词，天女的赞词特别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第一，表示菩萨的大悲心，女性啊表示悲心，表示行菩萨道，大悲心非常重要，所以这个赞词也多数天女在哪里表现。第二， 显示天女的声音柔和，赞叹这个声音微妙，使大家听起来生欢喜心，所以天女的赞词特别多啊。那么下面天女的乐音赞佛呀，有两段，先第一首中啊，显出他这个声音的出的地方在哪里出来，那么第二正说明他的赞词，正显赞词，赞词就有五首中。天女四时心清曰，净照月音千万种，悉以如来神力故，音中共作如是言。这是说明天女赞叹的这个声音啊，从哪里出来？天女她发自在天还是在欲界呀？欲界里面都有男有女，她发自在天也不例外，照样有天女。所以她发自在天上的那个天女的听众，这个时候她心里非常的欢喜自庆庆幸啊，悦生欢喜心啊，大家共同啊照出这个音乐的声音来，照月是以这个乐音千万种显示很多的乐音啊。那么一方面他是以如来神力故，靠佛的神通伟力的加持的缘故，音中共作如是言，下面的赞词的声音呢是从乐音啊乐器的声音里面表现出来的，不是用口说的，是用乐器的声音表现出来的赞词啊。关于这个赞词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下面的赞词啊。